你好，主持人，您可以开始了，谢谢。
嗯，好的。啊，各位在线的投资者朋友，那欢迎大家今天参加创梦天地2019年中期业绩的电话会议。首先我们请我们的 CEO 陈向宇先生为大家做一个市场回顾，谢谢。
那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参加创梦天地的中期业绩会议，也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创梦天地的业务发展。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团队，我们有我们的包括我来介绍，我是创梦天地的 CEO 陈向宇，我来介绍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我们公司的现有业务的执行情况，然后就会由我们的 CFO 雷俊文介绍公司的财务执行情况，还有我们的首席战略官方辉介绍我们公司的具体线下的业务，由我们 CTO 会补充我们的技术中台一些业务。我就先开始介绍一下整个行业以及我们创梦天地的整个业务上半年的业务执行情况。整个全球游戏市场在2019年预计能够全球能产生接近1500亿美元的收入，同比预计能增长接近9%。那中国游戏市场还是全球游戏市场的排名第一，预计占全球25%左右。尤其是在移动游戏上面，中国游戏最大的增量还是在移动游戏，预计中国移动游戏占全球的市场规模接近移动游戏这个市场，全球移动游戏市场这一块估计规模占比要接近45%左右。那在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虽然受到这个政策版号的这个暂停版号这个申请，以及版号申请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放开，那上半年整个中国游戏市场的整个上半年的增幅接近10%左右，那么移动游戏这一块接近同比增幅有接近20%左右。虽然受版号影响了，但是版号重启之后，我们看到手游的发展还是非常迅速，尤其是一些精品游戏在行业里面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那中国移动游戏随着智能手机的覆盖，那么移动游戏用户的规模已经接近了6.2亿，那同比虽然讲增幅放缓，那我们可以看到移动游戏的这个发展的增长的几个驱动力，除了来源于移动游戏用户的渗透力，随着微信支付包括很多的抖音快手的用户的这个下沉，移动游戏用户的下沉，那么增幅还会，我觉得还是会有持续的小幅增长。那最大的一个驱动力来源于这个游戏的付费用户的这个转换率，付费用户数的渗透率，以及付费用户处的这个lifetime value， 那这两个是支撑着移动游戏用户中国移动游戏用户最大的两个驱动力。那移动游戏的增长我们看到在内容上面，随着版号的放缓呢，那个内容的精品化已经成为移动游戏每一家公司的最关注的重心。那内容的质量以及内容的生命周期，是不是能可持续运营长生命周期的内容，是一个公司接下来很核心的竞争力。同时呢，我们也会关注到移动游戏这个产业结构里面分发渠道、发行商以及内容商以及游戏的 IP 这四个这个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迭代。所以 iGen Sky 的具体业务也会顺着这几个变化做相应的业务产品和运营策略的调整。除此之外，我们也特别强调中国的线下娱乐行业规模的这个增长。那我们看到大家都知道创梦的用户服务除了线上的内容分发之外，特别强调线下的用户服务，我们围绕腾讯的 IP 以及索尼的主机，我们构建了腾讯好时光的线下娱乐体验中心。那我们这个线下体验店呢，现在等一下我们会详细会向各位投资者介绍我们具体的这上半年的执行情况。 那我们看到线下娱乐已经成为了新一代年轻人主要的诉求，尤其是线下的这个团建，线下的社交都在提升，对于体验的升级有很大的诉求。所以我们创梦天地的这个腾讯好时光呢，我们基于这个腾讯的视频的线下以及索尼，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些起色。等一下我们的首席战略官方辉会具体详细介绍我们这个业态的执行情况。在上半年，这上半年以来呢，创梦主要是围绕三个方向在发展。第一个就是持续构建我们的内容生态，那结合我们自身的发展历程以及行业的这个整个竞争的格局，我们一直坚守两个核心来布局我们的内容生态。一个就是成熟市场，我们在如何在成熟市场里面占有一定的市场，成熟品类里面占有市场份额。另外一个，如何借助我们自身的优势发挥我们的这个特色的品类。那大家都看到我们呢，在上半年我们也发行了像成熟市场里面的传奇，我们的决战砝码是一个传奇品类，以及我们围绕我们的回合制魔力宝贝，以及我们这个以前的成熟市场，像我们的跑酷包括消除这个品类在中国很大的这个已经有既定的赛场，已经有既定的市场规模的这个赛道上，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品类。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持续的做我们的创新市场，尤其是 iGen Sky 在体育品类，在二次元以及 RTS， 我们这个全球行动这 RTS， 以及这个我们跑酷以前的优势品类上，我们也加强了我们自研的投入。所以这是那在自研上面，我们主要的内容获取手段还是之前的代理，以及深度定制，以及自研，以及内容的买断，四个内容的来源方式。那在构建内容生态的同时，我们也持续的这个在增加我们的版号获取数量。在2019年的整个上半年，我们累计已经有14款的游戏版号，已经获得14款的游戏版号。那这些版号我们看到，因为国家对版号这个的监管的力度加强，我们也特别珍惜每一个获取的版号的这个游戏的生命周期。所以我们这个版号也覆盖了像 RPG 啊、SLG 啊、体育啊，以及二次元卡牌啊，以及消除加模拟经营几个品类，几个我们自身的优势品类。我们会围绕这版号的内容，会持续的在做产品的迭代，使这些获得版号的游戏生命周期更长。那构建内容的生态的同，因为 iGen Sky 构建内，第一个就是为了构建我们的内容生态，第二个就加强我们的这个运营发行的能力。发行能力其中主要包括如何去低成本持续获客，如何持续的能够基于我们原来的独特的源码的这种合作方式，持续的提升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及提升用户的在游戏内生命周期内的价值，就提升商业化，以及我们的这个通过现在精分系统，我们的 BI 如何提升我们的这个就是商业化的定价策略，这些能力的构建来提升我们这个发行能力，使我们能够持续拿到更多的优质的内容。这是第二个侧重点。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构建我们的这个团队，提升我们团队的能力。在上半年，我们的尤其是在自研的团队的提升上，以及发行团队的能力提升上，我们引入了很多行业上比较专业的人加入到创梦天地。所以这是那么创梦天地的上半年我们的侧重点。那创梦天地的增长呢，除了我们侧重点之外，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增长来做内容和运营策略的。我们一直对外强调创梦的增长是由我们自身的运营逻辑的。我们相信只有精品的内容才能持续的获取用户，低成本的获取用户， 只有很大量的大用户量以及深度的用户服务、用户参与度、用户服务，才能持续的提高我们的用户的这个流程。那只有数据的很强数据能力以及用户的精细化运营能力，才能持续的提升这个产品的商业化能力。我相信只有这三，有一个低成本获客、高用户留存以及商业长时间 long time 的这种商业化能力，才使我们有能力跟全球的优质的厂商去合作，获得更多的精品内容，以及能够自研更多的精品内容。我们相信这个闭环是创梦的整个增长的核心逻辑。所以在上半年，我们主要是已经有57款游戏在线上，主要是围绕我们的优势品类，刚才讲的成熟的赛道，以及我们的优势赛道，以及我们拓展的有机会的创新赛道上布局我们的产品。那同时也是我们持续在保持我们的这个MAU 活跃用户的行业领先地位。在上半年我们一直保持我们的独立月活跃用户在1.3亿，最近的数据在1.3亿左右在增长。同时在全球的合作厂商上，大家也看到，除了跟腾讯、盛大以及 Perix、Rover、Image 这些全球知名的国内外的这个厂商之外，我们也最近跟俄罗斯最大的游戏公司 Mail.ru 也签了深度定制战略合作协议，也会深度定制游戏在全球发行。所以以及加强我们自身的自研团队，尤其在跑酷啊，我们的镇魂街在二次元的开发，以及体育全民冠军足球，以及我们的魔力宝贝回合制这几个品类的自研能力上持续投入，围绕这种成熟的这个品类，我们在持续的迭代产品的同时，也会立项开发新的产品。这是我们创梦的这个整个上半年基于我们的增长的逻辑布局的产品以及能力的构建，做了跟各位介绍一下。同时我们呢也相信就是基于两个方向去持续的提升 iGenSky 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整个进化。一方面就是核心能力自建，第二个就是加强对外的合作。核心能力自建就是我们加强内容的原创以及内容的运营能力的自建，以及我们的高净值用户和线下的用户服务的这个能力。这些能力是用户服务和内容原创是创梦的核心能力，同时与我们的这个行业内的这些合作伙伴去深度合作，来提升我们的业绩增长，包括腾讯的腾讯生态，以及全球的这些像 Mail.ru 这种大的发行生态去合作。这是在线下上面，我们今年跟索尼的合作也有了很多进步，等一下稍后在线下我们会重点讲。所以这就是我们我跟大家阐述了整个中国的游戏行业以及移动游戏行业的情况，包括游戏行业的增长的几个要素，我们认为的游戏增长的这个几个因素，以及创梦天地围绕我们自身的增长逻辑，我们在内容上以及在运营能力上包括我们团队上，给各位投资者做了一个介绍。那么接下来我想让我们的首席战略官方辉介绍一下我们线下的这块业务的执行情况。
大家好，我叫方辉，是公司的首席战略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创梦线下这块业务的一个过去半年的一个业务进展情况。那么首先讲几个数据，我们在过去的半年呢，我们到现在有全国有16家门店在持续的运营当中，然后其中2家直营，14家加盟。然后到今年年底，我们现在已经签约30多家，到今年年底大概能签约50家左右的这样一个门店。那么预计到明年保守估计应该是80到100，到后年就是2021年的应该在300到500左右的这样一个门店的数量，这是我们的一个预估。那这是一个数据。那么到截到目前为止，我们16家门店基本实现全部盈利啊。然后我们 就在过去半年呢，通过对线下业务的这个探索呢，就基本上是看到了从用户的需求的这一端来看，就是泛娱乐消费升级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而且尤其对于90后年轻一代来说，他们需要这样的场景式的沉浸式的一个 IP 深度结合的线下的消费的场景。那么在过去的半年，我们在线下业务的进展主要体现了几个方面，给大家交流一下。第一个是在产品业态的成熟度方面，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在过去半年实现了我们的业态的标准化和模块化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基本上定义成我们的腾讯视频好时光的这种线下沉浸式体验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实现了四大业态的融合。第一个是 PC 电竞，第二个是主机，第三个是私人影院或者叫影视影院会所，第四个叫餐饮板块啊。那么这四大场景是我们目前定好的我们这个业态里面的产品的标准化的组成部分。这四块我们在过去半年实现了很多的突破式的创新，尤其在产品设计方面，通过结合一些AI， 结合一些这种最新的一些 AR 和 VR 的技术，实现的光影效果的交互，那么场景打造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个就是标准化和模块化，我们定义的非常清楚了，也业态趋于成熟。第二个是我们在跟腾讯、索尼包括创梦自己的 IP 的结合度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啊，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索尼是创梦的股东，那么在过去的半年呢，我们跟索尼深度这个融合，然后索尼的团队深度融合，我们实现了几个大的突破。那么包括说我们在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在我们线下店里面的主机区的这样一个场景设计，那么包括用户的沉浸式体验和交互设计。我们线下业态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对索尼的跟它的深度的结合点的几个地方。第一个，中国历史上是缺乏主机的这样一个文化和这样这个时代是这个错过了的，所以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在中国的一个主机文化的一个推动，很大方面依赖于线下的沉浸式体验。所以我们这个腾讯视频好时光对于索尼来说是推广中国 PS 主机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和体验的一个地方，这是第一个价值和意义。第二个，我在我们腾讯视频好时光里这个场景里面，主机用户的数据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反过来对于我们也好，对索尼也好，是非常好的去理解中国主机文化以及这个中国主机未来不管是在硬件设计还是在主机的这个游戏软件的设计方面的一个反向的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平台。所以我们是希望跟索尼一起打造一个主机文化的数据平主机用户的数据平台。第三个，本身我们的线下的门店也是索尼 PS 主机销售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渠道，未来如果我们能做到300家到500家的时候，那么这个渠道的我们现在跟索尼在深度推动主硬件和软件的首发权等等方面的一些权益，那么这个会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线下的销售渠道。第二块是跟腾讯在产品和 IP 的深度结合方面呢，我们在过去的半年深度去把王者、吃鸡、英雄联盟包括腾讯视频里面的一些视频和电影和视频的 IP 跟线下的场景做了结合。另外的话，我们举办了众多的相关的腾讯游戏相关的一些赛事，包括像这个王者荣耀的赛事、像吃鸡的赛事等等之类的。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线下场景里面也举办了腾讯视频的相关的影视的发布会和明星见面会。那么这些都是典型的属于腾讯的 IP 跟线下场景深度结合的这样一个这个推动吧。所以第一个刚才讲的第一个大的一个进展，就是过去半年我们的产品和业态趋于成熟，我们做成了标准化和模块化的方式，然后跟 IP 深度联合。第二大块是我们在过去的半年打造了非常强大的线下的中台能力。那么中台能力包括几大方面，第一个是用户服务的这种小程序平台，第二块是我们的店面管理系统非趋于成熟，第三个是我们门店的服务和运营实现了标准化。这三大块实现的这个到今天非常成熟之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不管是直营还是加盟的规模扩张方面呢，起到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铺垫的工作。那么所以我们对今年80到100，包括到明年300到500家的这个门店的推广，也基于用户这么强烈的需求，基于终端用消费用户这么强烈的需求，再基于我们的搭建的中台能力和我们产品设计的标准化模块化的方式，我们是非常有信心能够实现的。
对，谢谢方辉。那接下来我向由我们的这个方辉介绍一下我们的财务执行情况。
好的，谢谢。各位好，我是公司的 CFO 雷俊文 Kevin。我想大家 我想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个2019年上半年的这个财务经济的业绩的情况。可能大家已经看到我们公司的公告了，那么我把这个数据啊，我们大致的过一下啊，等会大家有问题我们再交流。那其实在2019年这个上半年呢，我们整体的收入是这个14.3亿人民币啊，比去年的同期是增长33.3%。那么收入中的这个比例呢，还是大致的稳定啊，就是80%多的这个收入来自于游戏的内购，就也就是说我们啊游戏的发行和运营的收入，11%来自于游戏内的广告，然后其他的主要是我们线下店的一些啊这个收入。那我们的毛利呢是同期增长了60%，从毛利率啊，我们是从2018年的上半年的这个39.4%上升到我们今年上半年的47.2%，毛利率呢其实是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主要还是因为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在支付方面，我们在第三方支付的比例啊提高的更多了，比以前这个相比啊几年前我们大量的这个计费通过运营商，那么现在是主要用啊包括像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啊这些第三方支付，相对的这个支付费率大幅降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自研的游戏的收入的占比在持续的提升，那这部分因为我们减少了对CP 也就是内容提供商的这个分成，那这部分我们的利润率就更高。在期间费用方面，包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方面呢，我们整体的这个金额略有上升，但是相比收入的比例是持续在下降的，那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我们效率的提升。那在营销方面呢，主要还是我们广告投放团队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使得我们在 UA 方面用户获取方面的效率提高啊，单价在降低。那管理费用呢其实也是随着公司规模的迅速增长，但是我们本身的这些公共的这个成本呢其实不大会有太大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整体的会有一些规模效应，所以也反映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效率的提升。那么研发费用呢其实比去年有大幅的增加，主要还是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自研的这个工作比以前的这个比例高很多。那大家也知道我们是在这个去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完成了一单收购是把这个上海火魂这个团队并到公司来。那这个团队呢除了运营目前的这个魔力宝贝的国内以及海外的版本之外呢，也在开发新的游戏。另外一个刚刚 Michael 也介绍，就是我们在公司内部我们也新建了这个研发团队我们大概现在有5到6款产品在研，那么所以看到就是今年上半年的研发费用是1亿左右。那其实事实上呢，我们今年下半年呢这个研发费用呢我们预计还是会有这个比较大的提升，就相比去年因为这几个这个项目的持续的开展，那么产品呢其实也是会陆续的推出来，今年下半年也会推出这个我们的梦工厂跑酷啊，接下来其他的3到4款产品也是在明年以后年初持续的推出来。经营利润呢我们是同比增长了92.4%这个比去年同期还是提高了这个不少，然后在经营的这个利润率方面呢是17.8%，是比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多%。那么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呢，我们的 GAAP 的净利润是2.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1.15%。那么经调整的净利润是3.12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06.7%。我们整体的资产状况呢是跟年初是持平，净资产总额是37亿，负债总额呢是17.6亿人民币。负债总额是比年初有一些下降，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这个支付了偿还了部分的这个银行贷款，以及我们支付了就是这个并购的一些尾款，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火魂的这个并购的尾款。那么我们的流动比例呢是1.87%较年初的这个1.42%有比较大的改善。资产负债率是32.2%， 年初呢我们是43.4。再补充一下我们讲这个运营的数据啊，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平均月活跃呢是比去年呢是略有上升啊，增加到1.3亿，平均的月付费用户是5.8百万，也就是580万。那么我们这个付费率呢比去年的时间是略有下降，这个原因呢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我们增加了我们中重度游戏的比例，那这一部分游戏呢相对来讲呢就是它的 UP 比较高啊，付费率呢不一定有那么高。然后第二个呢主要是广告这部分的影响比较大，我们是把过去用计费方式去变现的一些休闲游戏，我们今年呢就更多的是通过广告来变现，同时我们还增加了这个超休闲游戏跟抖音这些平台在合作，那其实业绩还是相当不错。那这一部分呢因为是广告商或者是广告平台向我们公司支付相应的对价，那么用户呢就在很多情况下是不需要付费的，所以我们的付费用户是有所降低。那么但是我们从这个月付费用户的平均收入，也就是 UP 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上升，从去年的23.8增加到这个今年的31.7元，这是月付费。那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主要的说我们收入构成的一些变化，也就是从过去的休闲游戏占多到我们相对来讲比较均衡，那么中重度游戏的比例呢来这个在持续的这个提高，那么这一部分的这个用户的单个用户的这个 LTV 就像相对来讲是更高的。那从公司的这个往下走呢，就是我们还会追求一个发行和运营的一个发行运营以及资源的一个平衡，我们是通过这个发行持续的发行这些休闲的游戏，海外的这个精品游戏，给公司这个持续的低成本获客，我们同时呢也通过自研休闲游戏以及自研中重度游戏来持续的提高公司的这个整体的运营利润率和对这个未来 pipeline 的这一些可控性。那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个经营业绩的一些基本的介绍啊，我们如果可以再交流具体的一些问题。
好，谢谢。那我再向各位投资者介绍一下创梦天地的未来的展望，未来的主要的关键的业务。我觉得创梦天地的发展可持续性的业绩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一个就是我们所处的产业位置。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创梦天地是作为一个言音喻体的发行平台，我们不依赖于单一的一款游戏，我们有能力持续的获取优质的内容和自研优质的内容，来保持我们的业绩的可持续性增长。那同时我们也相信跟其他发行商要也区别是，我们相信只有精品的内容才能够低成本的获客，也同时相信只有持续的提升自身的运营能力和 UA 的获取能力、数据的分析能力，才持续提高我们的这个 LTV。 所以基于这些，我们创梦天地在接下来几年，第一个就是持续的投入加强自研和代理的并行，构建言云一体的发行平台。所以在代理方面呢，我们从原来的单一的这种拿源码的合作进化成深度定制，所以我们大家看在下半年甚至2020年，我们会跟 Mailru 像这些全球头部的这些有能力产出3A 级大作的这些研发公司建立深度合作，来深度定制我们的内容。第二个就是加强我们自身自研能力的构建，除了我们自身已经有的魔力宝贝的团队，足球的体育团队，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个内部的跑酷消除这两个赛道的自研团队之外，我们同时也是会持续的加强我们的投资并购，会在全球视野内看一些优质的游戏开发商来深度合作。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增长最主要的一个驱动力，得益于我们的内容的布局。同时我们也已经有 具备有十几款的这个版号，我们也会基于相信在这些游戏上线的时候会给 iGen Sky 带来不错的这个业绩增长。在这个内容生态里面，我们发现我们也不断的探索现在的这个一些机会点，尤其是刚才 Kevin 讲的我们叫超休闲游戏，随着这个移动商业化，从原来的移动的流量广告业务广告流量的这个广告流量的这个增这个对移动广告这个市场的增长啊，我们看到超休闲游戏利用广告变现是目前行业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呢也专门有一个团队，有一个团队专门基于跟这个抖音这个腾讯小游戏深度合作。我们最近也看到我们在免费榜上刚上线的一款游戏我是神箭手也在跟抖音在深度合作，ECPM 也表现不错，而且下载在持续的在提升它的这个下载榜单的排行。所以我们看到下半年这两个扣里面，除了我们有版号的游戏上线之外，自研的游戏上线之外，以及超休闲游戏的广告变现，我们也会有不错的这个惊喜。同时呢，我们这个中台的能力不只是在这个中台的能力不只在支撑我们创梦的生态体系内的运作发展，我们一些能力也在外放，像我们这个广告的集成平台、广告的投放平台，也有很多的同行会采购我们这个能力，在做自身的这个广告投放和广告的这个商业化变现。所以这是我们第二在内容上面，在下半年下半年里面我们的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同时也是在发行上面，我们不断的扩大我们的发行区域，所以像海外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魔力宝贝在台湾和港澳的市场表现也不错，最近我们也会发展这个上线韩国和日本以及东南亚这几个平台。所以我们基于自研的产品国际化，对于我们iGen Sky 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们在国际化上面更不会偏重于代理发行，而是自研产品的国际化。所以同时刚才方辉也讲了，就是我们也会加强我们的线下的这个加盟和自营的这个数量。线下我们相信在年报的时候会有独立出来，这个线下的这个业绩表现会跟大家会阐述的更细一点。所以这是我们创梦天地的这个接下来半年我们的主要的具体的事情。好，我们更多希望留一些时间给各位投资者的来做问答的交流。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进入问答环节，请各位投资者提问的时候呢，先报上自己的机构和姓名，谢谢。
谢谢主持人和管理层，大家好，下面是提问环节，有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排队等候，向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谢谢。
喂，
大家好，管理层好，第一位有请南风基金的唐丽提问，你好，有请。
喂，
哎，你好。
创梦天地的管理层上午好，我是南风基金的投资人，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国内的游戏市场增长已经放缓了，那么游戏出海是一个大趋势，那么公司最近和俄罗斯的 Mailru 达成了战略合作，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下半年到明年和 Mailru 有什么具体的合作计划，谢谢。
好，我们跟 Mailru 的合作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大家合作深度开发、深度定制开发游戏，所以我们已经有几款游戏，就是我们也会在陆续向外面会通过媒体，会公开我们的游戏的开发的进度，预计在今年内会如果说有版号啊，当然海外是没有版号这个影响了，我们会上线我们合作定制的这些游戏。那第二个就是 在发行上面，因为 Melrose 最大的优势在欧美，尤其在欧洲，它有很好这个品牌效应，也而且 Melrose 的底下作为俄罗斯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它也有自身的流量，同时 Melrose 下面的游戏平台 my.com 它有很多细分品类的这个游戏的布局，所以无论还甚至还有端游的布局，所以我们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共同来发行一些游戏，发行自研的游戏，所以在发行上面我们也会根据各自的优势在合作发行一些大家合作发行一些游戏在全球吧，就是根据各自的这个优势品类，所以主要是体现在这两点。哎，你好，
感谢您的提问。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排队等候，先按星号键三数字一，谢谢。大家好，下面有请瑞信的 Kenneth 冯提问，你好，有请。
嘿，你好，创梦天地管理层，你们好，谢谢你接受我的提问，我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现在来说海外的游戏占你们收入大概有多少了，譬如说海外几个国家，你觉得哪一个潜力会比较大了，或是东南亚、日本还是其他发达的国家了，第二个就是从 pipeline 方面，在未来几个月半年一年，你们有什么大的游戏，我们还有时间会在什么时候 launch， 我们应该留意了。最后一个提问就是，我们从其他渠道也听到，好像在十月份这个国庆的时候，可能 P 新游戏也好 ，launch 游戏也好，也可能会放，这可能会放慢一点，这个对你的新游戏的 launch 会有影响吗？谢谢。
好的。Kenneth 你好，我是CFO 柯腾。那个刚刚您提到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并没有单独的去侵入我们在海外的这个收入。那其实我们现在主要的收入呢是也是来自于刚刚 Michael 讲的我们自研的这些游戏，包括魔力宝贝。那现在实际上我们可以大致讲，就是说我们在其实，在海外，可能大家可以看得到，在港澳台，我们的排名呢，就是都是很靠前的，都是前几名，就是十名以内的。那在收入角度来讲的话呢，可能是占，整体来讲，我们希望啊，今年是占10%几，啊，占我们的收入的10%几到20%这个范围。那这个潜力的地区啊，就是我们目前比较看好的这些海外的地区呢，主要是包括这个。其实港澳台我们肯定是很看好的，当然就是在东南亚这个，特别是像印尼啊这些区域，我们都认为是有蛮大的增长的潜力的啊。然后您刚刚讲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像 pipeline， pipeline 的话，我们其实我们接下来也会在我们网站上挂出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拿到版号的这些游戏。那从自研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第一款会上的自研的游戏呢是这个梦工厂跑酷，那这一款呢是在国内已经拿到版号，并且我们也会上这个全球。接下来还会有几款这个像镇魂街啊，就是二次元卡牌游戏，那这款是跟腾讯在合作的，也是我们自研的游戏。然后出风啊这些，我们接下来也会在一些材料里面持续的去讲。重点呢还是在我们这个定制和in house 自研的这个这些产品上。当然我们上海火魂这个团队呢还是会持续的推出回合制的游戏。那么第四个问题我想请麦克回答。
对，我们暂时没有听到这样明确的这种信号说十一不能浪起这个游戏，所以我因为 IGN Sky 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真正上游戏，因为中国游戏也是一个季节性的东西，我们真正上游戏其实十一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因为十一更多是把一些现有上线的游戏提前上线，游戏利用十一的假期能获得更多的增量流量，因为十一是个黄金假期，所以我们上游戏更多会在暑假或 这个像十一后，为十一后主要是上线的时候测试的时候，更多的是会抓住春节这个机会，所以具体你得到信息我们没有明确这样的信息。
明白了，谢谢管理层。
感谢您的提问，大家好，下面一位提问者是来自新时代的马笑，你好，有请。
谢谢管理层，我是那个新时代证券的传媒研究员那个马笑，有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管理层。第一个问题就是魔力宝贝现在的流水变化情况和下一步的这个运营策略。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那个方总，已有的线下店这一块自营和加盟这一块人流量和收入大概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第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Michael， 就是关于 5G 啊，包括云游戏这一块，公司有没有更新的这种观点和看法？谢谢管理层。
好，谢谢。
第一个问题是刚刚您讲的是魔力宝贝的这个流水情况是吧？那么我们这款产品其实上线之后呢，其实表现实上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其实在海外这个版本的其实我们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才上线。那其实我们目前在半年报里面呢还没有基本上没有体现出魔力宝贝海外版本的这个业绩。那实际上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呢，这款产品大概现在是一个多亿的这个流水每个月。然后Derek 可能讲一下这个我们自营店和加盟店的一些情况。
这个我来介绍一下，就是那个对，我接着刚才那个客人的话说几个这样。第一个是，就是我还是补充一下魔力的好吧。
好，
魔力的话，我们后面的团队的开发计划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团队呢现在是这样，有几个重点东西。第一个是国内版本的后续的持续的更新和优化，第二个是港澳台，第三个是东南亚，第四个是现在韩国和日本，我们未来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两个季度，韩国和日本接下来马上就会上线啊。这个具体的时间我们现在还不好确定，我们现在正在跟韩国，我们自己现在正在挑韩国和日本市场的发行商啊，就是魔力宝贝这个产品。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产品。那么因为港澳台上线的表现数据不错，那么我们在韩国和日本包括东南亚基本上是用的港澳台这一套这个数值和底层在做优化。那但是要根据不同的市场去做本地化的一个相关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团队未来还会开发，我们现在已经有计划做新的回合制游戏，那么这个是已经在开发过程当中了，具体的现在可能不方便透露太多的细节。那么另外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线下这部分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全国16家店，基本上我们分两种大的这种店型。第一种是我们叫这个标准店，标准店就是500到800平米这样的标准店，根据各个地方不一样的这个加盟的地方的面积，所以就这点。那么在500平米到800平米的店呢，我们的人流平均每天的人流大概是300到500人，就是日均人流300到500人。月流水的话，大概这个有差异，根据每个地方它的这个运作的这包针对客户群不一样，大概是在月流水是在80到100万吧，就大差不多这个水平吧。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还有一种店型是2000平米的，我们叫做这种旗舰店或者叫这种大一点的店。这种店呢，目前都是我们自己直营在做的，就尤其以我们广州天河数码城的店为代表。这种店型的这个日均人流大概在1000人左右啊，1000人到1500人左右。那么它的这个这个月流水的话，基本上也是100多到200万是吧？也差不多啊。对，100多万到200万左右吧。
这个收入在各个地区呢有些差别，有些呢是特别是像这个大的城市里面，对它流水收入本身大一些，但是它成本也高。那么其实在这个三四线城市呢，它的这个收入和利润相当不错，特别是利润方面，
对，
非常不错。
其实这个是我想特别去强调的，就是我们这个业态呢，它好的一点就是在它没有所谓的传统的商城的进销存的概念，它没有存货，对吧？然后它没有这个库存的压力，那么它都是虚拟型的资产，所以它的最大成本是租金和门店的员工成本。我们在过去半年通过我们中产能力的建设，包括我们把运营和这个服务标准化之后，我们单门店的服务的员工的数量大幅度减少，这是一个。第二个，本身我们现在拿着腾讯的品牌和索尼的相关的内容去跟各个地方的这个房地产商去谈 包括物业这个拥有方去谈这个开店的时候呢，我们拥有非常强的 bargaining power， 能够极大的降低我们的这个租金成本，因为我们是一个引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业态，而不是一个消耗流量的一个业态。谢谢。
嗯、对，关于租金这一块，我们公司持续在这一块肯定是持续在关注。那我们首先去理解一下云游戏本质是什么。本质我们看到肯定是 5G 来的时候带来了传输的效率提升，但是核心还要解决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云游戏的这个还是要靠服务器的算力，因为如果说把游戏全部部署在服务器，那么服务器的算力就成为这个游戏的最大成本。那如何降低这个服务器的就提升服务器的算力，还有把服务器这个成本能够降低，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我们呢对云游戏一直是这样，第一个就是选中我们自己的产业位置，就不管是云游戏来还是将来，我们相信只有头部有能力的就是精品的内容才能够在这里面占有一席的空间。所以我们在全球会关注那些具有3A 级制作能力的游戏公司去深度合作，尤其是主机游戏。所以跟索尼的合作也是目的，让我们更早的连接有能力做出3A 级大作的这些全球级的这种大作的这种 IP 或者是工作室。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策略。第二个就是我们云游戏来了之后，我们看到就是游戏的这个商业化也会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游戏很可能就从订阅，包括这种 pass 卡，这种就是很多的 package 的买 package 的这种方式会成为主流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苹果也是在做这种 package 的方式做休闲游戏，所以我们也看到商业化是不是发生变化。这是我们也在为什么说也在做基于我们休闲游戏做一些会员制的这个会员服务，这样的订阅服务，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更早的在游戏来了之后抓住一些核心用户。第三个我们看到内容技术也在发生变化，云游戏因为大家都知道云游戏在算力另外一个传输上面，它更多的可能像视频一样，就触笔这样视频一样交互式视频一样这种传输的协议，所以内容技术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像 Unreal 这种引擎能做出高就是画质啊，包括表现力更强的这种引擎可能会成为主流的这种开发工具。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人才布局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自研的游戏更多会选择就是将来符合将来发展的这种 Unreal 的引擎来做开发。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云游戏上面一方面是会去关注云游戏会带来哪些产业链的位置的变化。我觉得最大的冲击在于分发的方式会发生变化。那第二个就是云游戏主要的这个核心要素，我们觉得在服务器的算力上面，那如何跟服务器尤其是云游戏云架构这种公司去早期合作，会是我们布局好云游戏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以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不变的东西，就是还是头部的游戏的 IP 和这些有能力制作3A级大作的这种厂商，这才是无论是云游戏来了之后发生什么样产业变化，我相信它这一个的价值还是始终是存在的。所以这是我们在云游戏上面公司一直持续在做的几点。Jeff 在云游戏上面一直在做，我们合伙人他一直在全球做，所以 Jeff 也可以在云游戏上面补充一些自己的。
大家好，那个我觉得云游戏方面的话，刚刚 Michael 其实已经概括的非常好。那其实最核心的是，我觉得云游戏是肯定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游戏的发行的模式。因为它是极度的降低了这个用户的安装的成本，而且也极度的让开发更容易。因为如果在没有云游戏的情况下，一款游戏要跨三端的话，它是需要开发三个应用端的。但是如果通过云游戏的技术的话，那其实就是任何游戏开发一端都可以了。 但是呢，也跟 Michael 说的非常正确的，就是云游戏它需要有强大的这个后台的这个运算算法的能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哪怕这个算法成熟了，也需要这个云架构的部署，要到达一个全国级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利用上。那第三个就是传输的技术，传输的技术分两块。第一块呢是它能不能用一个相对比较少的这个数据量就可以来回的传输这个游戏的画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哪怕在小一点的流量的传输的能力下，那用户有没有足够的流量包去支撑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我给一个最直面的一个分析，就是如果像现在我们看电影，如果一个 2K 的画面在30帧一秒的情况下，那大概平均一分钟是用130个 MB， 那游戏的要求是这个的四倍。那如果在技术没有大量的增长的情况下，也就是说玩一分钟的游戏，你可能需要用到的 MB 数的传输数是用到500多兆一分钟，那我们就可以换算这个数据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就每天玩三个小时，每个月玩30天的话的那个数据量。但我觉得核心来讲，对 iDreamSky 来讲，我们也明白说，云游戏如果一定是一个未来的话，那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内容。因为不管这个内容的渠道怎么变化，它分发怎么变化，我们 iDreamSky 也经历了多次的变化。我们明白一个点，就是其实内容才是核心。那内容在云游戏上面，其实最核心的内容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就是 crossplay 的内容。也就是说，像 Fortnite 堡垒之夜这种游戏，堡垒之夜是应该说是全球第一款真正的3A 级的 crossplay 游戏，它是可以让玩家在不同的端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去互环。只是说云游戏就不用下载端了，但没有云游戏的时候都要下载3个端。那这种 CP 的话，它肯定不是本身是手游开发者来的，这种游戏也一定是用更高端的引擎，不会是用我相信未来也会有 Unity 的，但现在我看到的所有的在做crossplay 的开发者都是在用虚幻四的引擎 Unreal。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开始布局在找 Unreal 四引擎的游戏的厂商，我们目前也在洽谈中。那最后一个点呢是，如果一个公司它要往云游戏或是往 crossplay 这个节奏去走的话，也就是说它必须要有这个家用机的游戏的发行能力。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公布了，我们跟索尼签署了这个我们成功成为中国少数具备有这个 PS4 发行合同的公司。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做那份合同，是为了布局未来 crossplay。 那 crossplay 的布局是为了云游戏的布局。谢谢。
谢谢。
谢谢管理层详细的这个详细的回答。非常感谢，我的这个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和管理层的解答。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排队等候，谢谢。下面有请以太投资的蔡倩提问。你好，有请。
创梦的各位管理层，你们好。我是来自以太投资的投资者。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管理层。第一个是，我想具体了解一下公司未来的收购和并购计划，主要是涉及到行业哪一个板块。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那个公司跟腾讯合作的好时光影游社是公司线下发展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刚刚听方总介绍这块业务呢，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然后我想请问一下，这样一个线下业务公司是如何做到跟线上业务结合，然后如何可以产生更大的效益，然后在这个期间腾讯和索尼会给出什么样的支持呢？谢谢。
谢谢。我回答一下两个问题，到时候 Derek 也方辉也可以补充一下。关于我们说 iDreamSky 发展主要是依赖于内生业务核心物自建和外延式的扩张，所以投资和并购是创梦发展很重要一部分。而且我们也看到整个内容产业也是在当下也处于高度的整合期，无论像迪士尼、腾讯这样的大的公司还是小的公司都是在做整合。那我们作为创梦来说，如果有投资和并购的计划，还是基于内容，就是 B 并购和投资优质的具备国际开发，就是尤其是 3A 还或者是 AI 加这种能力开发能力的这种工作室是我们的首选，是我们最侧重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呢将来也会持续包括也会持续在全球看相关这样的一个有能力这样的一些研发公司。这是我们的整个战略的并购和投资的战略计划。那第二个就是关于腾讯线下业务，确实就像您说的，就是线下业务是作为创梦很重要的用户服务和这个业务增长的一个驱动点。那我们发展到今天为止，就像方辉讲的，就是已经业态这个产品已经标准化了。那产品标准化了之后呢，那我跟腾讯和索尼的合作主要是体现在哪里？第一个就是腾讯的线上的资源，和比如说腾讯视频的授权，独家授权，包括腾讯视频的一些他们的线上的活动，线下怎么联动，包括腾讯的电竞，怎么在我们店内怎么接入，包括腾讯的周边在我们店内怎么接入，我们已经开发好互相的接口了。那在索尼上面呢，刚才Derek 也讲了，就是索尼除了给我们提供这个索尼的这个设计之外，就是全程参与我们线下索尼这个主机区的设计之外，同时我们也会加强跟索尼在这个系统上面的搭建，就是我们要基于我们这个线下体验跟索尼一起会探索开发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分发系统来给主机用户在我们店内体验的更好，收费的更好，或者是变成线下的一个索尼的一个内容分发渠道，这是我们的接下来进化的一个路径。所以在那么如何把线上线下融合起来，这恰恰就是 iGen Sky 优势。我觉得主要是线上线下体现在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在游戏，因为游戏有一个生命周期，游戏的生命周期在几个阶段是跟线下是有重合的。第一个就是在宣发这个阶段，我们已经成为很多游戏宣发的一个场景。第二个就是在核心用户服务上面，就像腾讯的这个新月会员，包括腾讯的很多的游戏的这个粉丝见面会，基本上都变成我们线下一个土 B 业务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我们自身的游戏也是在宣发和这个后期游戏的这个品牌化这个阶段，利用我们线下这个场景，其实是把用户从这个普通的玩家变成我们的核心玩家，甚至变成我们这个核心粉丝的一个路径上面，其实线下承载着这个功能。包括我们看到腾讯视频也是在这上面利用我们线下，他们也很希望我们线下多开店，像这次明日之子的线下这个见面会都是围绕我们线下每个店在开的。所以这是体现在我们线上线下我们也在加强合作，尤其是我们想跟腾讯构建的一个中台系统，就是管理我们线上整个店的 SKU， 这个 SKU 既有线下的 SKU 也有线上的 SKU。 所以这是我们回答你在线下这上面腾讯和索尼给我们的一些支持，以及我们在探讨如何把我们线下的流量往到线下化，并且变成一个销售的闭环场景。所以这些京东也是为我们线下这个场景开发了一个专门的京东的一个售卖的入口。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个我们的中台这个探索过程中。对，可以
补充。好，我补充一下，就是刚才麦克其实讲的差不多，我就再把几个细节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个跟线上结合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本身我们线下是线上游戏的一个很重要的，包括内容，不仅是游戏啊，包括影视内容的一个很重要的分发渠道，对吧？我们做了规模300到500家，铺遍全国，甚至上800到1000家的时候，那我就变成中国最大的一个地线下的一个分发渠道。今天中国游戏行业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线上货架式应用商店这种分发方式越来越不受用户的喜欢，用户更多的喜欢要有情感投入的品牌的传播的，包括这种 我们叫做有内容或者有场景的这样的触达游戏的这种分发渠道，而不再是那种很非常苍白的货架式的往上一摆，说我有应用商店有一个放在一个位置上面这种分发渠道。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线下的分发渠道的未来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对于游戏和影视包括其他 IP 内容的分发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啊。当然我们本身也可以延长我们的这个已经上线游戏的生命周期和加强用户对这个游戏的通过线下这种途径加强对它品牌认知度啊。就是刚才那个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怎么把效益最大化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的刚才其实我讲了，就是我们这种业态呢，它是一种应该说在中国是一种全新的业态，就是是一种综合的娱乐消费方式的一种这种我们叫泛娱乐的一种这种场景里面。那么在这种里面呢，我们其实可以承担的消费这个效益有几大方式。第一种是 to C 端的啊 ，to C 端的我们有说收费方式有按时长的，有会员制的，那么也有未来我们会做更多的销售会员卡呀，或者销售衍生品呐、啊，包括做游戏分发的这种收入啊，包括我们卖主机、卖这个软光盘的这样一些收入。还有一个就是 to B 的，其实我们线下场景现在客观来讲，在很多加盟商的业态里面，我们承接了一些所谓的 to B 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这种 to B 呢，不一定是非常大的 to B 活动，它是那种500到800平米能够承接的，不管是企业还是群体，还是说这个大家的社交的这样的活动，我们把它统一叫 to B 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一种小规模的这种活动。那么这种也是非常大的能提升它的这个效益最大化的一个方式。所以基于这种新的业态，未来它的这个效益的这种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探索。应该说随着我们的这个业态定型之后，包括我们接下来会去这个把这块做得更好。那么腾讯和索伦的支持呢，刚才其实麦克已经讲了，我想补充几点呢。第一个呢，腾讯的内容和品牌的授权在中国其实这个是我们应该是独家的，就是说我不敢说别的，但至少说品牌的授权没有其任何一家说我可以开个店叫腾讯什么什么店啊，这个品牌的授权的价值是非常大的。这个价值体现在不仅是说这个内容的 IP 的这个产品和业态设计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在于说用户 C 端用户对你线下店的认知是基于你对腾讯的价值和的认知啊，所以到你那个店里来消费。加盟商或者一些 to B 的活动的这种参与方和政府的支持方等等之类的，也是基于对这个品牌的认可啊，所以才会去非常愿意去说跟我们去说，哎，我们尝试看看这个，尤其在一个新业务在早期推出的时候，对品牌的认可度是非常大的，加快我们的这种市场扩张的速度啊。那么索尼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相当于是把索尼的主机和光盘软件和游戏内容放在线下做了商业化啊。这个事情做商业化这个事情 to C 用户自己买到家里去自己去玩没问题的，但是商业化这个事情必须得获得他的这个授权。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中国现在抢了一个先发优势吧，也是一个门槛啊。那么其他的像设计，刚才其实麦克已经讲了，包括设计的支持啊， IP 的支持啊，这个主机和软件的上市的首发权的支持，这些东西这就细节了啊。谢谢。
好，谢谢管理层的解答。听完几位的介绍，我对公司线下业务未来的发展十分的期待。谢谢。
谢谢。
谢谢啊，其实那个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应该就差不多要结束了。然后谢谢各位投资参加我们电话会议，稍后我们会在公司官网的 IR 页面上面挂出我们今天电话会议的演示材料，如果大家还想进一步深入了解公司的话，可以发邮件给我们 IR team 约一对一的会议，就是 IR 的@idreamsky.com。 谢谢。
好，谢谢各位对 idreamsky 的支持，谢谢。